弟兄姐妹平安，愿神祝福大家，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刚才主席所给我们读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觉得是对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特别有帮助。永生两个字大家可能都听了很多次，同时你也可能有一点的了解。我今天问大家，你已经得到永生吗？很多基督徒信了很多，信了主很多年，有的可能都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太难的问题啊。最近呢，我参加有一个在世界殡仪馆的一个丧礼，是一个佛教的仪式进行的。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同事，那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啊，跟他谈一下生死的问题。然后我问他有没有信仰，他说没有啊。然后呢，我就谈其他的事情。本来我是希望用很短的时间，跟他来讲一讲福音，因为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嘛。后来说了一段时间呢，他就扯到他自己的人生的信仰方面去。人呢，最后还好啊。我问他你家里有没有人信耶稣？我信耶稣很好啊。他说有，他有一个兄弟是已经信主的。我说好啊，那应该你跟他了解一下。后来我就觉得是有点不太对劲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那我就问自己，可不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将我们的信仰跟他讲呢？那这个问题是困扰我很久很久。问大家，如果现在只有30秒钟，你向你隔壁的朋友或者是亲戚传福音，你会怎么去传福音呢？你不可以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吧？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可不可以在30秒之内，你将你这个信仰跟他分享的？那最近呢，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跟他讲永生这个事情啊，应该是比较容易传了。那我会用很简单的跟他讲，信耶稣，我们有了永生。那永生呢，这个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话啊，很多人都会喜欢。然后你可以用30秒跟他讲。然后你觉得30秒是太长了吧？我们看下去啊。这是我们整卷圣经的中心啊，大家应该会背了吧？有没有人不会背的？举手。不会背啊？约翰福音3:16啊，我用一个反思的方法，我是问大家有没有会背，没有人会举手的啊。问有没有人不会背啊？应该很少，但是刚才有一个人举手啊。这个是我们我们说这个不能控制的反应啊。我相信他是说他会背啊，信耶稣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啊。如果是用这个内容来跟他传福音的话，我应该觉得是一个很容易可以说出来的。信耶稣什么好处？我们有永生。那永生不是从你死后才开始啊，从现在就开始啊。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这里要顺便说一说，今天这个 PowerPoint 呢，我觉得是挺美丽的，比我以前自己做的更好，因为我有枪手啊，就是这个心底呢给我做了很大的这个工作啊，他会挑很多美丽的图画啊，感谢主啊，就是我们觉得是要丰富我们的讲坛的这个内容信息啊，不管是我们这个多媒体啊。这是我去这个另外一个教会啊，香港这个金星教会叫监导的啊，他们我信他们有一个团队啊，所以每次讲到都是非常的丰富，multimedia 啊，有这个有幻灯片啊，还有 video 啊，我觉得很好的。 因为现在呢，就是会众的要求也高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啊与时并进啊，多一点的这个不同的方法，将神这个好的真理传出去。所以呢，永生的问题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难明白的。我们尝试呢，从两方面来看啊，我们可以从第一方面呢，是我们的生命啊是属于基督了。这个不容易啊，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基督了啊。那第二方面呢，是圣灵，圣灵让你能够啊在你心中动工，你就会有这个永生，是从今天今生开始。那这个是比较难的。那我会介绍这本书，大家希望你家里面可以买一本，不太贵吧，但是我觉得很好。其实你放在你家里面也好，就看起来也有点这个好看一点啊。没有买的，你去买啊，还可以买到的啊。当代神学词典，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一本书啊。这个这里面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平时信徒的都对于我们这个神学方面呢，可能有一些不太清楚。那这本书呢，一个词典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呢，它会让我们更在很短的时间今天我们都时间都很紧迫嘛，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用最快的方法来可以了解事情。那因为我们生活也节奏是越来越紧迫，所以真的我们没太多时间去看书圣经的话有的人可能每天要读所以我还是非常支持冯牧师推广的这个耳道之见。虽然现在我们可能有点调整但是呢我这个国语班主任学还是看，不是每一天都说得很好，但是呢起码你要有一个目标。我们人最怕是没有目标没有一个惯成的常常会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会松懈下来反正来讲每天都有有一篇嘛你看得好你就记下来，看得不好也没什么问题起码你可以看我们这个国语班这个还要提到这个智如姐妹的，她非常好她怕大家没时间去看这个耳道之见，所以每天都会发这个耳道之见。还有我们天使这个天良这个都是每天给我们看，就是我们只要看这个小组的 WhatsApp， 你就看到里面的经文跟这个解释，所以非常好的。希望大家呢每天反正手机都是我们机不离手那不要看太多其他的事情因为都是不是太好的。我一直常常跟人家说，这个你每天花时间在这个手机上不要太多因为里面很多很多信息都是假的。或者不再正确了，或者是不再全面的我们很多说网上这样说这样说，我一直说不是每一篇都是可信的我们要看它的来源是从那里来的作者是谁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他的意见为什么 这么多人都很疯狂去看这些事情，因为太容易了所以呢这本书呢，大家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到这个福音书局去看一下，人家可以买下来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刚才这个永生我是从里面找到他看两个方面，当然他讲的比较还是比较和理论化一点我们详细从简单的方面来看。刚才说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基督了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有人会背吗有人点头了不要举手了，因为很尴尬的我一直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背这一段的经文。你会背的话对你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这个是 不容易因为你要相信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这个很重要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第二句更难了，现在活着的你看不再是我，这个更难了吧再加一句，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活着那 读到第三句的话，我有一个朋友是信了主十多年了，人呢他就问我啊，我信了主都很多年了，那现在呢，有的时候我去礼拜堂，有的时候也不去了啊。我说问为什么你不去啊？他说没有感动。人呢，我就问他你信了主多少年了？他说已经信了十多年了。人呢，我问他一句哈，那你现在相不相信耶稣活在你里面呢？哎，他好像是。好像没以前没有人问他我啊，所以好像是很枉然一样看着我。我是啊，你相不相信耶稣现在活在你里面啊？他说他不知道，也不太清楚啊。那我说啊，我就比较啊打完场了，不要太尴尬。我说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真心相信耶稣的话，你应该很清楚啊，现在耶稣是活在你里面。啊，不容易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不清楚，或者是没有感觉耶稣活在你里面的话，啊，你尝试去思考这个问题，要求圣灵感动你，让你真的可以接受耶稣活在你里面。这是也是刚才我们说啊，这个永生的第一个主要的意思啊，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是属于基督的，因为耶稣活在你里面。然后呢，不单是你相信啊，这个相信大家都会相信，我们相信很多事，我们相信地球是圆的啊，然后我们相信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个是你会相信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但是呢，有没有一些很明显的可以证明耶稣活在你里面啊？罗马书告诉我们很好了，你看这里啊，哎，又要讲到这个啊死的问题了。你刚才我们看都是死的啊，同钉十字架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这里呢，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啊，大家都知道了，那我们跟耶稣一起死，跟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好吧啊，我们信了主以后，第一件事啊，我们就会考虑啊，参加慕道班，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接受啊所有的真理后，我们呢就跟牧师讲啊，我要参加浸礼了啊。浸礼的意思啊，不单单是一个仪式啊，你已经加入我们尖沙咀国语浸信会了，是我们的会友了，很好了，将来呢啊，你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成员，不是那么简单，主要的是要你了解。参加这个浸礼以后，你应该呢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这个是不容易啊，因为你一生一辈子又走在这个有新生的样式，就不容易啊。好，那现在我讲的差不多也有十来分钟了啊。这个问题就问大家了啊，你现在已经清楚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吗？如果很不清楚求你请你呢祷告求圣灵动工，让你能够清楚。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有草地，有树，也有这个路好像天是是黄昏的时间这个是金黄色的，很美丽这是我们一生的道路。这一张图画呢非常美最后等一下你看到另外一个图画的不是太美了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不是每一天都是那么美，有的时候也有不顺境的，也有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刻。我们常常说天不常蓝，我们很多时候也会碰到一些问题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年薪过百万不是太难找但是呢当你拿到年薪一百万的话，也不要说很好啦因为我有能力我有本事，我有经验天不成难，因为不是你一辈子都可以这样年薪过百万的当你没有的话，或者减半一下减四分之一以后你会觉得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要长存感恩的心。 有些人说哎呀我现在都比较不错了，很成功了，因为我聪明，我有聪明，我有智慧。我们还要问一句话，你的聪明智慧也是上帝给你的，所以我们应该谦卑。这条路呢让我们看到哈，路总得有一个终点。不管你是很美丽，或者等一下我们看的啊，这条路不太平坦，都有一个终点。那这个终点的话，就让我们会有一个反思。这是我们每天生活都很不错了，但是人生也不可以啊，永远是这样啊。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比较有一个体会啊。以前跑路很快啊，一直渐渐很快，然后慢慢的可能你快不了了啊，可能要慢一下，上楼梯。以前嘣嘣嘣啊上去了，现在可能跑到一半，可能你要停下来了。我要感谢神啊，我现在还是停不下来啊，跑路还是那么快。我已经60多岁了啊，上楼梯还是那么快啊。我这些年轻的这个同事跟我都跟不上啊，要感谢上帝啊。那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我的记忆力也没有衰退啊，我背这个经文背书都会背得很不错。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要增强你这个记忆力的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你可能会知道啊，要知道最好最有效的就是你会背金句，背圣经啊。你不信你就啊试试看，你如果是每天都训练你去背，我相信你的记忆力一定会好啊。这个是我们啊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啊，我们会有这方面的这个体力。当然有的人真的是体力也有慢慢衰退，记忆力也会衰退，这个是自然的现象。当然如果是我们常常背这个经文的话，其实以前有人做一个调研就是说这个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将这个经文呢背起来，也常常将这个诗歌刚才我们的敬拜主也唱诗歌，音乐团也唱诗歌，如果你唱了以后可以将这个歌词跟这个诗歌都记下来的话对你来讲是有莫大的帮助对你的记忆力，或者将来你有一天真的也看不到了也听不到了，但是这些东西呢都会在你脑中呢会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成为我们的帮助。好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路总得有一个终点吧那这个也是我们人生都会跑去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去参加一些安息礼拜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那个宗教的仪式的话，我们是最好机会跟我们旁边的人谈这个事情我们呢终点呢就会死亡了，我们都会埋葬了，但是呢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使徒信经，这个是很好的，我希望大家都去背下来我们浸信会的很少去背这些信经，我觉得是很好的最后的最后的一句话很好的，我信身体复活你千万不要将这个身体两个字拆掉就不完全了你说我信复活这个不是很全面的，身体会复活，我们身体会复活你看最后一句我信永生，使徒圣经是主早期教会或者是在差不多到这个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很多教会呢都会背的一个信经，对我们是非常好。那这个复活的话，刚才我讲了上个礼拜呢我跟这个亲戚去上墓，轮到我现在就学乖了，我趁这个机会要跟他传福音所以呢我就说我们你看这个我们亲戚有的已经过身了他们都死亡了，但是呢我是基督徒的，我们有一个盼望将来他们身体会复活我跟你也一样，可能也会将来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跟他们一样会睡到这个棺材里面去，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极大的盼望我们会复活不告全面我们身体会复活， 所以呢，这些已经早于我们离开世界的亲戚，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将来也会复活。那这是我们的莫大的盼望啊！所以我就跟他谈啊，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去礼拜堂啊？他说啊，我很少去。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去呢，我就会睡觉。我说不怕，睡觉你还是去啊？你要去啊？就去了哪边？你真的是睁不开眼睛，你还是去啊？我就不让他用这个我睡觉作为借口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做的对了啊！不管你是睡觉还是你清醒，你还是去，因为呢，人生奇怪的，虽然你睡觉啊，你的耳朵还是会听到东西的。所以呢，有一个牧师讲，哎呀，他讲到真的没有恩赐，一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就睡觉。后来我想一想，没问题啊，睡就睡吧。怎么他们昨天晚上都很晚才睡觉啊？但是他起码肯早晨10:30来这里听你讲道，已经很不错了啊！睡就睡吧。当然我不鼓励大家睡觉了啊。但是这个是说我们耳朵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体力很疲倦，但是呢，你不怕，你会听到声音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多一点劝我们的亲戚朋友到教会来。好，这个是死的时候随便找一个图画就来。我们中国人其实有人问我这个常常跟大家讲，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然后大家可能会想一想，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啊？那这个是比较广泛的问题。然后大家就会，我们中国人是有儒家思想，那我叫儒家思想啊。然后你会说儒家思想是什么了？然后有人说，我们会敬老，不错了，敬老。我们对祖先呢也会有这个有个敬畏的心。但是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宗教的啊，我们所有宗教都自己搞出来的啊。其实我们在孔孟的时代以前都没有什么这个宗教的，后来是这个佛教在唐朝的时候传到我们中国来以后人才有这个佛教。人家中国人最厉害一招，就什么东西到中国以后可能会都变所以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就变成是民间的宗教然后呢，我们呢就会搞出很多的满天神佛，所以中国人呢就会有一个自己搞出来的然后我们人死后然后我们要烧衣就是烧一些东西给他。所以你这样看这个图画死以后烧一个车给他。如果是我是死后收了这样的车，可能我扔掉了太难看了。前几天我看这个电视报道然后也说有人就烧衣纸给他们的祖先，吓了我一跳，有这个药油有关节病痛的查的药油连药油也烧给他们的祖先。哎呀，我说是太荒谬了，太荒谬了死后还要查药那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不可思议了这中国人是很多矛盾的。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死是一个解脱，什么疾病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他们说死后还要查药所以祝他们好运其实我们真的可以你就每天生活的话，我们都可以将我们的福音很生动的跟人家来分享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很幽默的蛮有创意的。我们的上帝是太有创意了他这个圣经里面也没有一句两句是所有的记载都是蛮有不同的，蛮有这个风采让我们呢可以有一点创意。好，那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那呢埃及的埃及的他们的文化也是世界古代文化之一了他们比我们可能所谓这个先进一点的，他不会烧这个纸了不会烧车了。他们的这个是，你看这个是金字塔金字塔里面就是坟墓很多的都是一些法老，就是埃及的皇帝。但是他们法老呢，他们里面 非常美丽的哈，你看他们里面有黄金，也有珠宝，也有很多美丽的衣服啊啊。难道这个金字塔里面最重要是有木乃伊？啊，木乃伊的话呢，可能你看了一下，哎，这不是太好看。其实他们有一个思想，我觉得是挺聪明的。他们相信人是会复活的。啊，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思想就哪里搞出来了，但是他们奇怪，他们认为他们呢会复活的。啊，所以呢，为什么他们要将这个死的人啊，用这木乃伊啊，用药将它封好？就怕他这个骨头啊，还有他这个肉啊，都会腐掉啊，所以呢，就会将他封起来啊，希望有一天他们会复活。当然，他们的这个信仰不是很全面的，他们很聪明啊。我看到有一次，他们说，在这个埃及的法老的墓里面啊，找到一瓶这个蜜糖，已经超过3000年了。然后他们去化验，啊，就奇怪，我这个还相信不相信我不知道。他说这个蜜糖到今天为止还可以吃了。啊，当然，如果送给你吃，你要啊想一想了啊。但是他还是说啊，可以看到这个蜜糖还是有这个功能。他们相信他们会复活，将来还有喝这个蜜糖的啊。所以呢，他们就相信这个人会复活。我不知道啊，这个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在埃及传福音，应该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他们啊会比较相信这个复活的事情。好，讲了很多了。今天我们讲的这几段的经文啊。约翰透过13节到17节告诉我们有三样事情。第一，他讲的就是要知道自己有永生。人呢，在这个走这个永生的道路当中呢，我们应该要做主要两件事啊。第一件呢就是要祈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荣耀，也是我们的权柄啊。我们可以祈求。第二，我们也可以代求啊，两个方面啊，祈求、代求。所以我们在走这个永生道路当中，两件事情啊，我们一定要记住了，我们要祈求。这个不容易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照神的旨意来求啊，你说很容易啊，照神的旨意来求啊，然后有人呢不求了啊，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有的人不求。就是不祷告啊！如果你走这个永生之道不祷告的话，就糟糕了。上帝给我们这个权柄，给我们那个这个福杯的源头，你不祈求，我们损失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呢，妄求就是求一些你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啊。人呢，我们照神的旨意来求，有的人就可能有一些疑惑。哎呀，我祷告很多很多时间了，很多年的，神好像没有答应我。你有没有一些事情求了很多年都没有答应你了？可能也有啊，可能你不好意思举手啊，不好意思说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求。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上帝啊，我要这样这样这样，那我们自己老板了啊，上帝你要听我了啊，我要这样这样这样啊，然后。后来我学乖了，不要这样求。下一句话啊，照你的旨意啊，如果合乎你旨意的话，就求你完成，求你答应啊，这个很重要啊。跟谁学了？跟耶稣喽啊！耶稣也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那个祈求的话啊，最好的例子啊，以利亚，他呢？一个先知啊，他求天不要下雨，那这个厉害哦！一个先知，因为这个阿哈这个皇帝亚哈这个皇帝啊，这不是一个好的皇帝啊，他不敬畏神啊，然后呢要透过不下雨来惩罚他的国民，土地没有这个东西吃了啊，他不下雨的多长时间呢？3年半。3年6个月，哇！你看一个地方，如果3年6个月不下雨的话，肯定糟糕了，没东西吃了，很多人都可能要饿死啊。后来啊，时间到了啊，他求下雨，轮到雨就下来啊。所以呢，他也是雅各书里面告诉他这个以利亚，他说跟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跟我们都是一样 啊，但是他祈祷的话啊，上帝听他的祷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啊，给我们一个鼓励。但是有的时候，刚才我讲了，求而不应啊，我们祷告很多年很多事，但是呢，好像都啊没有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这个是最好的例子，刚才我讲了，不容易啊。耶稣跟我们一样啊，他知道钉十字架是痛苦的啊，你不相信啊，你拿一头针啊，在你指头上切一下，痛得要命啊，真的啊。我们说十指痛归心，你想想啊，钉啊，钉在十字架上的话，这个是苦悲啊，不是开玩笑的啊，非常痛苦的。所以呢，耶稣呢就求父啊，他说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啊。你看他加一句话啊，所以我现在学乖了，学耶稣了啊，人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这个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呀，你们祷告上帝一定会听的，看看你有没有加一句啊，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好的时候求的不一定对我们好，你再想一想，你求很多东西啊，有的真的是不是好啊。假设啊，有一人讲一个比较大的笑话，他说如果上帝啊都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求上帝给我们每一人一部车。你想想，上帝如果听我们祷告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全世界啊，有差不多有多少基督徒啊，70亿人口啊，这个基督徒应该有啊12亿左右啊，每个人有一部车的话，可能就糟糕了啊。所以当然是这个笑话。所以上帝不一定答应我们的祷告，有他的旨意。耶稣一样啊，啊，他来到世界是为什么？他是为他的使命啊，就是要为我们舍生嘛。所以呢，上帝呢，就是说这个杯他不会挪开。耶稣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今天我们祷告的话啊，我们可能会学乖了啊啊，我们可以求很多事情。加一句话，如果按照你的旨意，合乎你的旨意的话，求你就完成啊。如果是不完成，上帝觉得是不对你不好，可能他不答应。这个功课比较难，但是呢，我们也是可以学习一下。代求，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为自己来祷告，同时呢，也可以为别人来祷告。这个代祷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弟兄姐妹每天或者每个礼拜都有为我们的教会的牧者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没有啊，那这个要努力啊。我妈妈以前的教会啊，她呢就是每一个礼拜啊，不是每天的，每一个礼拜都有为牧师祷告，也有为这个传道部长祷告。所以让牧师很感动啊啊，他说很少基督徒，很少会有会为教会的牧者祷告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要太任性啊，祷告也是免费的啊，只要你想到啊，每天啊，不要每天，每个礼拜也可以吧，每个礼拜为我们教会的牧师传道来祷告，要为我们的执事们祷告，他们很辛苦啊，要上班啊，也要来教会开会，还有很多这个仪式是他们要参与啊，牧师还有一个礼拜休假一天啊，我们的传道人都可以休假一天，来礼拜一休假啊，我们的执事们就一个礼拜7天，没有一天是休假的，所以你说谁辛苦啊？求神帮助他们呢，这个身体这样转不简单了哈。所以我们有这个代求啊，这个权柄啊，我们不要任性，我们应该祷告。当然这里啊，两个方面啊，我们也会常常犯罪，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生气啊，我们会贪心啊，我们会发怒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啊，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啊，就马上说出来了，说完以后有点后悔啊，那是就是好像经文说不至于死的罪啊，没问题了，我们就发怒，这个不会死的啊。所以呢，我们求 的这个罪得赦免。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疾病，所以呢我们也会求病得医治，这个也是我这个有一个朋友来告诉我，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呢信了主，也是基督徒，现在是40多岁，然后就发现患这个癌症，他信主了，患癌症的时候当然是不是开心了啊，所以呢他就发了一句问他，何必偏偏选中我，我是基督徒，我40多岁，为什么我得癌症。刚才我讲了，我们看的那一条路是非常美丽的，这是其中一段时间，有的时候这条路不容易走，我们会遭遇困难，我们会遭遇患难，我们也会有这个癌疾。癌症是当然可以治好的，当然有的是治不好的话也是非常难过。那我问这个问题啊，何必是我，不是别人呢？这个问题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了，我也回答不了啊。我说这个是，如果是你要我从圣经里面找一个答案的话呢，我就尝试啊，给你找一个，就是这个约伯，我觉得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约伯是在啊圣经里面最早的一卷书啊，约伯记啊。他呢是个义人，圣经里面形容他这个义人是什么义呢？这个是他献祭啊，他很有钱，然后呢教导他的儿女。我觉得特别欣赏约伯的，就是他呢个义人，然后呢他献祭啊，因为他有钱嘛，他有这个骆驼，有牛，有驴啊，还有很多这个仆人啊，婢女，所以呢非常富有的一个人。但是他呢也是常常献祭啊，那我再细读一下，哎，他献祭的时候不能就为自己献了啊，他还为他的儿女来献祭，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啊。很多人我们献祭就为自己献啊，献完 OK 啊，拍拍手done啊，完成了。他还为他的儿女们来献祭，他说什么？怕他们得罪上帝，所以呢他为他的儿女来代求。所以心里找的这个图画非常好，他这个忽然间所有的骆驼，所有的这个牛驴都没了，那这个钱财身外物没问题啊，丢了丢了没有啊，更糟糕，在一天之内他7个儿子3个女儿都在一天死光了。我看如果是你啊，可能要崩溃了啊。我们读要不要记得吧，很简单啊，读哦，这个很好看啊。当然读深一点的话，你真的会非常震撼。哎呀，这个人啊，受到的灾遇，这个患难是任何人都担当不起了。财物丢了啊，很多人都可以承受得了，但是儿女一天之间没了啊，所以他撕开这个衣服啊，说了一句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怎么讲啊？大家一起来读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非常好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啊，可以帮助你的记忆力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是我们所有的今天你拥有的啊，你拥有的房子、拥有的车、财富，都是上帝的，他赏赐给你的啊。但是他有一天如果拿走的话，你也应该会，或者是应该学约伯一样啊，都会有一个赞美的这个回应。这个不容易啊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信耶稣，刚才我们读了这唱这首诗歌啊，在你手中啊，都是很有福气，还有这个喜乐。我们这传福音很好传的啊，信耶稣以后你就会有喜乐啊，你就会很多这个福气，这个很好传的福音啊。有的兴起了一个福音派，那这个另外一批新的这个基督教啊，他们是在财富啊，财富的福音啊，信了耶稣以后啊，你就做生意会赚钱，工作会很顺利，赚很多钱，这样传福音很容易啊。但是这个是不是福音的全部啊？当然，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会赐福给你 啊，很多人都顺利，好像约伯一样啊。约伯是很有钱的，然后呢，撒旦呢就在上帝面前控告他啊，他相信你，他敬畏你，为什么？因为你在他的周围啊，围上篱笆，就是以前啊，农村的地带啊，你将他的地界圈起来，不但是圈起来，还放上篱笆，让狐狸啊，其他的走兽不可以进来。他信你，他敬畏你，为什么？因为你赐福给他喽。啊，撒旦啊，控告说啊，你试试看啊，你将这些东西拿走，你看他会不会敬畏你啊？所以就太糟糕了。啊，上帝说那好吧，啊，你就去这样做吧。但是有一条，你不可以拿他的性命。这个厉害啊！这是我们看到啊，整个在天界啊、灵界啊，原来是有很多凶恶的事情。啊，从这个图画里面呢，给我们提醒啊，我们今天在生活在像在现在这个地方社区，非常非常的幸福，非常非常的稳定啊。但是呢，你要看到一些邪恶的力量也在周围环绕着我们。我们可以安然度了，是因为上帝啊，在我们周边围上篱笆保护我们啊，所以我们啊不要掉以轻心，每天我们都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不容易啊。基督徒我们会感恩，但是我们也应该要警醒。所以呢，啊，约伯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这个帮助啊，他的这个见证或者他这个记载的，对我们来讲，很多基督徒都有很大的帮助。刚才我讲了，我们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都是很多时候，希望大部分啊是啊天长蓝地长绿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要好像这条路一样不容易找啊，它应该是在这个小溪上面啊，然后呢有个石头啊，你知道你在上面跑的话啊不容易啊，如果是很潮湿的话啊，你一不小心咚跌下去了啊，所以呢，不管我们人生的道路啊是蓝天长裙，或者是好像这里啊不容易找的道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确信自己走在永生之道上面。走在永生之道，其中有两方面要注意的啊，就是我们应该要祈求，另外呢，我们也应该付上代祷的工作，我们为别人祷告，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亲戚，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牧者来祷告。这样的话呢，我们走这条路的话会走得更有意义。最后总结一下啊，约翰讲永生，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啊，所以呢我们还是用他在约翰福音啊十七章第三节里面所讲的，大家一起来诵读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信耶稣就是得到永生。希望大家呢能够将这个记在心里，今后啊你跟你的亲戚朋友来传福音的话，也可以环绕着啊得着永生这个信息来跟他们来分享你的信仰。请大家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给我们要永生。我们知道我们信仰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我们的天父，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你要吩咐我们，提醒我们在走这个永生的路当中，我们要时常的祈求。我们不但是要祈求，我们要为别人，为教会，为我们的亲戚朋友来代求。求天父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建设主义国与精神会全体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蒙主的恩典，我们都能够很高兴同在一处同找永生之道。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